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3月18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呢本周之内所关注的就是周二以及周三联储的会议。今天呢是周一，我们发现呢这个市场在低迷了一周两周之后呢，今天所有带来市场的欣欣向荣的这种人气啊都来自科技股。上周高杰就为大家预告过，周一是 NVIDIA 他们自己的 GPU 大会。那么这个大会呢从开始包括呢现在所传出来的消息，今天几个有关的消息呢都是 AI 所带来的这种情绪。这个情绪呢今天直接就推动了包括苹果 Alphabet NVIDIA 直接推动了呢今天的这种 美国的四大指数哈，全部是齐扬啊。对 AI 的这种热情呢已经抵挡了联储啊包括上周一系列的通胀似乎又加强的这种心理的压力，包括呢担忧联储会不会祭出更强烈的这种金融政策的这种的压住哈。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不在乎哈你的联储会议到底怎么样，所以呢今天可以说是很强的周一的一场开局。今天呢还有就是周四哈，本周还有个就是Reddit， 大家知道那个网站啊，它的 IPO 它的 RDDT 好像是啊，它的代号是，这也是本周之内的所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了。目前呢，它寻求是65亿美元的估值，它自己的 IPO 呢也是蛮有意思的，在两周前就曾经有过详细的介绍，没有时间给大家讲，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就给大家讲一讲。它是呢这个所有在Reddit 的里边那些网站当中的博主，在这边开论坛的博主都是他们的 shareholder 啊，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举动了，就是大家一起哈，一荣俱荣的这种感觉。今天的四大股指，道琼斯工业指数呢上涨了75.66点，涨幅0.2%，收报38,790.43点。纳斯达克呢今天上涨了130.27点，涨幅0.82%，收报16,103.45。 S&P500 呢是小涨了5.75点，涨幅0.11%，收报5,117.94。费半呢今天上涨32.33点，涨幅0.63%，收报5,149.42。今天标普的11个板块当中啊，可以说大家真的不光是高 AI 股啊，几乎9个板块都是上涨的。通信服务啊，这个领涨，但是医疗保险、房地产呢是黯然收场。在上个周五的时候，房地产板块哈有一个消息，就是它的房地产经纪人管理协会的，它是不能叫输吧，就是和解了一个案子。他以后呢经纪人呢，就咱们都知道买卖房子的时候，你的这个 seller 要支付经纪人 6% 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手续费哈。那这个呢以后不能再是 6% 了，要可以去谈判。那么这个呢有各种的说法哈，说可能会给房地产经纪人的这个行业带来天翻地覆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在加州之外呢这个变化可能会非常的大，因为工作量蛮大的，一单你挣不了那些钱他可能就不愿意做了。那但是呢在加州我们知道加州经纪人这些年因为加州房子太贵了，早就自动调整这个比例了哈，没有再说做满这个 6% 的话那还得了了，我们加州随便拿个房子200万。所以呢这个也是房地产那边的一些小小的消息哈。在上周呢没给大家去说，但是这个周末呢都是在房地产圈子里边大家都在探讨这个事情，有机会呢高姐也会找相应的圈内的人士呢咱们一起呢去聊一聊这件事儿。今天呢刚才我说到的呢在上周啊基本上几个主要的美股的股指呢都是下跌了。今天呢气氛呢则是非常的相当良好，开门红，所以呢联储的会议似乎呢大家也不太在乎了啊，哪怕你六月份不降息，现在呢六月份降息的可能性都到50%了，好像市场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现实。然后呢上周我们知道通胀数据呢都更加的稳固的显示着就业市场呢也比较强劲哈，经济的通胀的这种基本上是可以是断定啊通胀是有所 回调。那么在周三结束两天联储会议的时候呢，中央行啊很有可能暗示在降息方面不会采取更多的一些动作。像今天包括高盛在内的呢，包还有一些联邦的官员都预测今年呢降息呢比可能就两次啊，或者更少的四分之一的利率啊等等可能会更低啊。从去年十二月份预测呢至少是三次相比的话呢，今天连高盛在内全部都调低了美联储降息的这个次数。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市场呢的确在为AI 科技股呢去欢欣鼓舞。一会儿呢我要详细的介绍这一部分哈，苹果和 Google Alphabet 之间的一个合作， NVIDIA 的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些消息，直接推动着今天 AI 股的这种热情。今天呢美国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攀升到去年十二月以来的新高，就是因为呢刚才我所说到的都预测呢 Fed 今年降息的次数强度都会减弱，所以呢在六月份降息的可能性目前已经低于了5%啊，这个交易员的压住。高盛的经济学家呢也修正了，所以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比上周五收盘的水准呢相比已经上涨了两个基点，目前是 4.749%， 是从去年12月11日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周三的时候，虽然呢大家都预料它保持目前的利率区间呢是不变哈，但是呢他们会对经济还有货币政策做出新的季度的预测。从去年12月份的最新的一次会议呢说今年降息三次，每次25个基点。之后呢高于预期的这种通胀数据呢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广泛的猜测哈。一个呢就是哎呀政策不会像之前像12月份刚才说的那么温和了。所以呢很多的分析师呢就在分析，他说呀目前市场啊这种流动性还是太多。金融环境呢正在放松，信贷呢自由流动，失业率呢也比较低，通胀呢仍然顽固，盈利呢增长呢继续加速，投机猖獗，这种环境呢就不利于降息。所以呢高盛的经济学家在昨天啊17号他们发布了一份报告，哎呦他们也不休息哈，大周日的还发布过报告。他们改变了呢对 Fed 货币政策的预测，他们预计呢今年降息的三次而不是四次。高盛啊一直是软着陆和降息的最乐观的预测者哈，那现在呢他自己呢也是不得不去降低了他的这种乐观情绪。但是呢他们高盛的经济学家呢还是认为六月份会有第一次降息，然后呢明年会有四次降息，2026年还有最后一次降息。所以呢他们目前把利率的最终的区间维持在 3.25%到 3.5%。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那另外呢就是各个分析师啊都在分析啦，那本周之内到底会怎么样啊，所以本周的联储会呢会决定着市场的总方向。特别是呢如果联储会表示呢利率需要保持稳定，哪怕是稍微长一点的时间，这都有可能呢让现在的这个市场在财报季开始之前呢巩固收益并进行盘整哈。现在已经是3月18号了，马上第一季度呢就要结束了，马上就是季报了哈。那联储会议之后呢这个季报又开始了，那么联储本周之内呢就会周三之后啊到这个月结束到下个月开始季报的时候呢市场恐怕会有一些盘整。也有的分析师呢就在说没有人预测呢本周三它会降息，但是呢上周啊双倍啊都是成倍的这种太热的这种通胀的数据呢大家都会想知道啊你联储六月份还会不会降息，这是目前的一个观察点。今天呢有几个像黄金像石油啊今天大涨了 2.4%， 黄金呢今天也是小涨哈，我来看一下。WTI 原油今天收高了 2.1%， 创下了4个月的新高。WTI 呢是涨了1.68块，每桶现在是82.72块。是为什么呢？就是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原油出口呢减少了。 是伊拉克他们自己呢表态的哈，他们是今天呢说，他们说在未来几个月出口原油呢减少到每天330万桶，来弥补呢一月份以来超过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欧佩克加出口配额的情况哈，自罚了一下。那他的这个承诺意味着呢，原油啊每天会少13万桶，所以呢，原油供应减少了，然后再加上呢，中国和美国的原油需求又出现了增长的迹象，所以呢，这是今天造成原油呢开始跳涨哈2.1%的一个原因。黄金呢，今天周一也是小幅收高的，今天纽交所四月份的黄金期货呢涨0.13%，现在每盎司是2164.3。从明天开始哈，大市场都在看啊，这个到底联储呢是不是维持利率不变哈，所以大家都在等待着它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前景。不管怎么样，这个市场如何分析，怎么去变化，但是今天呢仍然是最热门的仍然是 AI 这部分。比特币啊，比特币今天是波动非常的大，过去的24小时虚拟货币市场也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呀，叫遭血洗，都创出了7.4万美元的历史天价哈，历史新高。然后呢就是剧烈的回荡，昨天17号的就过去这24小时一度呢跌破6.4万美元，所以呢投资人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有数据呢是显示超过呢16.6万人被强制平仓，这再加上呢以太币暴跌哈所影响，大约呢近18万人呢进行爆仓，然后呢跌落到6.4万之后呢又回弹到6.7万哈。然后 CoinClass 虚拟货币平台的数据显示是大概18万人投资人爆仓，规模呢达到了5.14亿美元。比特币呢今年是这一轮涨势也是非常的惊人，光是开年呢就已经涨幅超过70%啊。以前高杰都给大家分析过哈 现货 ETF 的这种上市，挖矿奖励的减半，然后呢供需极度不平衡，刺激呢价格上涨，所以这些呢都是给市场带来巨大的流入的资金。联储的这种降息也有这种促进的这种作用。然后呢我之前也给大家说了，肯定还会有涨的空间，中间一定会回调，但是你看它回调的是非常的快速，也是非常的剧烈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非常痛恨啊，就是你这不是投资嘛，你这就是投机嘛。大家可以看到投机性，我今天一会儿会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记者他亲身实践了我之前讲到的哈，这个市场波动非常厉害，大家都做那个zero trade， 就是你后的一天啊最后24小时或者是几个小时去买那个期权，那要么大赢要么大输。在上周有个数据呢就显示90%人都是输的哈，但是呢仍然被炒得非常的热。那他呢就是去做了这么一番实验，然后获得了2000%的这样的一个回报。一会儿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哈，就很像啊。这一次呢比特币加密货币的这个动荡呢主要是来自的亚洲投资者，他们带动了这个比特币的这一轮的上涨。亚洲投资者的交易量呢高达整个的交易量的70%啊。然后虚拟货币平台叫做Black Temple， 他们说呀，如果 ETF 资金不如之前预期的那样流动的非常的更加的多的话，我们说上次已经有100亿美金对吧，将近100亿的美金流入 ETF 指数，那如果呢不能够再巩固哈，再去增加的话，那比特币有可能还继续回荡到6.3万美元以下，那个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投资人面临亏损。那你看6.3万到7.3万7.4万就波动就如此之大哈，一天之内都不是几千几千的，是成万的这样的一种波动。好，那我呢就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要讲一讲今天 AI 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哈，包括呢英伟达他们的推出了新的人工智能的芯片 Blackwell， 那这些呢都是让今天的 AI 界非常的狂热，加上呢苹果的 CEO 和Alphabet 的 CEO 他们见面哈，在 Talk In 什么呢，就是要把 Alphabet 的AI 和苹果的 AI 结合到一起，可能呢我们下一 下一个世代的 iPhone 16呢，就可能是一个 AI 手机啊。这些呢，都是今天在科技市场当中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些消息。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讲一下刚刚结束的英伟达他的黄仁勋哈，他们所开的这个GPU 的这个大会，它叫做GTC 哈， 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 哈，它叫做 GTC。 这个大会呢是在圣何西的 SAP 中心哈。那这个中心呢有11000多个座位，那通常呢它是一个音乐会或者是体育比赛哈，这是个体育场。他会什么1969年什么，他就那种音乐节啊，都在这里边去举办的。那这次呢，他们是在这里边哈，不是在他们自己的这种会议室啊等等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体育场里边去进行他的这种GPU 的大会，可想而知哈，有多少人对这件事情这么的关注。所以呢，黄仁勋一上台的时候，他就说，希望你们要意识到哟，这可不是一场音乐会哦，我们是一个以技术为主题的演讲哈。所以呢，大家都在笑，他一上来呢就提醒大家。所以他呢已经是从一个视频游戏的爱好者，大家都很响当当的知道黄仁勋的名字，但是呢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市场上引人瞩目的啊人工智能的大师。所以呢他的这一场技术的开发的会议啊，或者是他的芯片宣布的这个会议呢，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参加这一场高科技的一个以技术为主题的演讲啊，就在我们三号赛这个这个体育场，那个在美国很有名那个叫什么 Justin Timberlake，那个 Timberlake 那个歌星哈，五月份将在这个体育场呢进行演出哈，就包括是苹果啊，包括呢他的 iPhone 啊 iPad 的发布会啊，也不可能去填满这么大的这个场馆。我想给大家先描述一下这个，大家就知道了他有多么火哈，他有火到了什么程度，他有那么多人要参加。那会议上呢发言的呢还不光是黄仁勋哈，还有 OpenAI 哈，还有来自 OpenAI 的呀这科技名人呢，Elon Musk 的 XAI 呀， Meta Platforms， 还有呢 Google 微软哈等等，所有的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的它的企业用户哈，Louis 呀，什么欧莱雅呀，壳牌呀等等，包括通信的企业全部都派了代表，还有来自洛杉矶的美国的众议员哈，都已经在这个人工智能监管的小组讨论当中也发言啊。这也是呢从2019年疫情之后首次 NVIDIA 会议这种 GPU 大会呢线下的这个现场的会哈，它就叫做 GPU 技术大会 GTC。那他在这个演讲当中呢，黄仁勋详细的介绍了英伟达下一代人工智能的芯片，这个芯片呢叫做 Blackwell， 它将取代呢目前为止卖价最高的他们家的王牌的芯片，就 H100 的啊，要取代它成为下一任的芯片的王者。在这个 H100 芯片呢，从2022年年末人工智能 OpenAI 啊去登场之后呢，已经是增长是太快了，一直是供不应求的。那么它呢所公布的这个新的 Blackwell 比之前的 H100 芯片呢，它说要更快啊更大，并且呢在今年晚些时候的时候呢将推出。他说呀，这个新的芯片呢，现在瑞银的分析师说可能会达到$50,000这么一块芯片。大家之前呢也估计哈，它应该是前一代价格的两倍。黄仁勋呢就在展示他那个硬件哈，拿了两块做对比。他说我们以前的芯片呢虽然很棒，但是我们需要更大的 CPU， 所以我想向你们介绍一款非常大的 GPU。那它这个芯片到底有啥特点呢？我呢也去查了查，我就照本宣科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不是一个技术方面的这个人才哈，但是呢毕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那到底它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听专业人士呢去给大家去介绍。 他呢介绍了呢这个他的这个对比 Blackwell 的架构和他什么Grace Hopper 架构的 GPU 啊有什么区别。那两个 GPU 那个大小的 size 还真是不太一样哈，有一个超大的啊。然后呢他说这他进行配对啊，然后新的芯片拥有2080亿个晶体管哈，所有这些晶体管呢同时访问与芯片连接的这个内存。他说的他举个例子，他说你这个用这种新的系统啊，它会功能会有巨大的提升。什么功能呢？它提升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说你要训练一个1.8万亿参数量的 GPT 的模型呢，需要8000张原来的那种 Hopper GPU 啊，消耗呢15兆瓦的电力，连续跑上90天。大家记住这些数字哦，1.8万亿的参数量，运行这个模型8000张原来的 GPU， 消耗15兆瓦的电力，连续要跑90天。如果用它新的这个 Blackwell GPU 呢，只需要2000张，也跑90天，但是呢。电力只需要1/4的电力。当然啦，他说不只是生成训练，生成的 token 成本呢也会随之降低。所以把芯片做大的好处呢，就是单个的 GPU 每秒 token 的吞吐量翻了30倍。马斯克呀之前就讲过，他说你现在呢大家抢 CPU， 他说今年呢下半年呢美国该缺电了。为啥？这就是说出来了哈，他原来的这个 CPU 他跑90天要消耗15兆瓦的电力啊。那你想想，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多的人都在用啊，都在上这个 AI 系统，他得消耗多少电力呀？所以呢马斯克就说出这么一句话了，美国要缺电了哈，这个原因就在这儿。然后呢他呢就还讲到他就展示的这个Grace Blackwell 的系统，他呢是他叫 GP， 这个系统的名字叫 GP200， 将两个 Blackwell 的 GPU 和一个基础的 ARM 的 Grace GPU 进行配对，然后呢这个新的大的这个芯片呢拥有2080亿个晶体管等等等等啊，这是这个他公布的他这个比较吧，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还有呢他还介绍了一系列的叫做新加速生态系统的合作伙伴啊，他呢去构造了这样的新的加速生态的芯片呢，那他得有人去支持他，他的合作伙伴包括谁，大家注意听，这些呢都是你要关注的，他的上下游哦。那只要是 NVIDIA 去涨，这些全部都要去涨的哈。那我一会儿呢也会请这个Max 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个是 Ansys 系统， Synopsys， Cadence， 这都是他们也彼此之间也是互相竞争伙伴哈，包括呢台积电哈等等，还有他说台积电和 Synopsys 将突破性的英伟达的计算光刻平台呢都会投入生产啊，这些相应的企业呢都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上下游的企业。今天的这个Supermicro Computer 今天是获利大跌了哈，这都是它的上下游的相关企业，大家记住这几家公司吧。英伟达呢今天是收盘的时候涨了 0.7% 哈，不到 1%。我看它这个 GPU 大会结束之后，我看看盘后的这个曲线呢，没有大涨哦，我现在看到的反倒盘后还小跌了 1.77%。那可能它这个公布到目前为止大家还在消化哈，没有涨，反倒呢是下走啊，反倒是下走的趋势，这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会儿呢我们再请麦克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好，这是呢今天的英伟达它的这个技术哈。然后呢黄仁勋呢也说未来的关键哈，他说他的这个未来的这种愿景呢，就是人工智能会推动药物的发现、量子计算、机器人技术重塑呢产业。他呢大力的宣传英伟达在他所称的这种新工业革命中的核心的作用。这一场革命将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投资来建设为人工智能优化的数据中心。他说将未来将是关于人工智能工厂，而英伟达的装备将为人工智能工厂提供动力哈。这是他一直在说的这种名言。黄仁勋呢他现在呢是太成功了对吧，他的个人的财富随着公司的股价的上涨已经呢膨胀到690亿美元以上了啊。那然后呢他呢也是 目前大家都在看哈，就是说接下来他到底会怎么样。他现在呢是每天他是平行管理着40名的直接的下属哈，向他去报告。他说呢，就经济丰富的这种高管不需要太多的指导，所以呢他不愿意一对一进行会议，以免呢他的讯息啊，一对一我跟你这么说跟他那么说的，在信息的传递的时候呢被误解，所以他总是平行的对应着40名直接汇报的下属。那他呢是说哈，意味着呢因为很强，这些人都很厉害，所以他呢可以处理哈更多的这下属，以后再管个70-80。在MBA 的管理学上面一般呢就是一个人呢管理的人，你下面不要超过7个哈，超过7个呢其实无效管理，你的时间都会被下面管理的人找你谈话呀，这个事情全部把你分散了。但是他一个人只对40人，这也是呢就是在管理学也好啊，企业当中大家都在看啊，就是这个 CEO 他是怎么去做的。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对于NVIDIA 呢它其实也有它的一些竞争的对手了。目前呢英伟达的 GPU 占市场份额的80%哈。然后呢其他的一些芯片的初创公司像 Cerebras, 还有呢 Grok, 还有呢 Sambanova Systems, 啊以及呢什么 Intel, 还有高通，这都是它的竞争对手哈。像高通也是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去年呢他们推出了一颗 MI300 这种新型的人工智能芯片。他的首席执行官叫做丽萨苏哈，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说，他们这一款芯片为他们自己的人工智能的 GPU 呢带来了$35亿的订单。别忘了 OpenAI 的 CEO 他呢也在去找钱，自己要成立自己的芯片工厂，利润太高了。我们上次给大家给介绍一下，它的成本大概是$4000，对不对？它卖到多少的市场上？$20000，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眼红了哈，大家都在抢芯片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他就讲到了医药方面。我看到今天的 NVIDIA 和 Johnson & Johnson 哈，他们在周一的时候宣布呢，合作开发和扩展用于医疗手术的人工 AI 的应用。 NVIDIA 的医疗保健副总裁他叫做 Powell, 和那个 Bowyer 是一个 last name, 他说呀 Johnson Johnson 的医疗科技部叫做 MedTech, 和 NVIDIA 呢计划将 AI 技术整合到术前和术后的设备以及平台，确保外科医生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的资讯。他们呢用 AI 来分析手术的影片，并且呢自动化术后所需要而且又非常费时的啊生成这样的文件。鲍威尔呢在受访的时候说，他能够妥善的将当前生成 AI 时代的技术让手术室内所有的数据源都能够被使用，无论是声音还是来自体内或者其他地方的摄影的画面。然后呢 Johnson & Johnson 呢他们的部门是为心脏衰竭、肾脏病、中风等疾病开发工具和解决方案。他的技术呢每年用于超过7500万台的手术哈，而且呢他们两家已经呢在医疗设备和影像领域呢耕耘了10多年了。这个东西有多厉害哈，就是这个 Johnson & Johnson 的他们自己 MedTech 的部门全球的数位主管啊，他呢是说1分钟这样的手术的影片相当于25次 CT 的扫描。所以呢对于外科医生来讲，拥有这种算力和基础设施AI 的这样的影片呢，它那个效率呢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呢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哈，很多人 GPU 啊现在都是用于 AI 智能，它这个 AI 的这个智能到底都用在哪些方面，我们现在在各行各业都在推广，金融的呀包括刚才我说到的医疗的呀都在去用。一会儿呢我再说一说手机的方面的哈，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苹果公司正在和 Google 呢进行谈判，这也是今天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哈，就是那个库克跟那个Alphabet 的那个印度裔的那个 CEO, 他们两个坐在哪里啊，那个照片都被人拍到，说他们正在谈啥呢，计划呢把这个Google 的那个 Gemini 人工智能呢引入到 iPhone 哈， 同时呢，苹果还和 OpenAI 进行讨论，探讨呢去使用 OpenAI 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分析人士呢就在说 AI 手机在模型、硬件、操作系统以及应用方面都呈现产业升级的趋势。这个 AI 手机的产生会重塑手机行业的生态，的确哈、啊，所以如果你要换手机的话呢，要等一等啊，等一等，不要着急去换，等着 AI 出现哈、啊、，AI 手机要出现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哈，现在苹果方面他们都在做它的 AI 电脑，也推出了专门为手机和电脑使用的这种芯片啊，都在去生产这样的一些芯片，就是为了让这些硬件手机啊、电脑都呢去不断的升级。那么如果呢结合着这种换机的周期到来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帮助哈、啊、电子产品的终端的这种销售量呢恢复增长。那么到底它有哪些的这种好处呢？我给大家就找了找哈、啊、这个一些关于 AI 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给大家稍介绍一下这个 AI 手机是个什么，这个可能跟我们每个人是非常密切有关系的。不仅是苹果呀，包括三星啊等等的，他们都在去这个开发 AI 手机哦。那么它到底能做哪些东西哈？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 AI 的功能都已经非常厉害了。OpenAI， 你说句话，它就给你回答问题，跟以前的搜索功能都不一样了。那么如果呢，这个iPhone 啊，它下一代的这种 iOS 18的新功能，它把自己家的 AI 的模型 OpenAI 或者是 Google 的它的 AI 的功能结合起来的话，它就能够在图像的创建、简单的提示、撰写文稿啊、语音提示之后生成文稿啦，还有呢翻译呀、摄影啊等等啊，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功能的提升。所以呢，现在各家的手机厂都纷纷的推出这种 AI 的手机呢，来抢占市场。苹果呢是每年大概九月份哈，它才会发表新机。那么在 AI 手机市场呢，它其实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它的自己在中国大陆呢销售呢也是疲软嘛，对不对？那个包括它还去做了一个和解，以多少四亿啊，是多少美元？因为它掩盖了苹果手机在中国大陆可能销量下滑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它下半年业内人士就分析，它必然会在 iPhone 16呢去加入 AI 的功能来扳回这一局。ChatGPT 呢带动生成式 AI 的这种风潮哈，不管是韩国的三星、中国大陆的华为、小米哈等等，这种非苹果系的这种手机厂都在进行 AI 模型的军备的这种竞赛哈。然后呢，各家呢都在去用产品的差异化等等啊，都在选择自己研究自己的 AI 模型。你像这个三星，他们自己开发的 AI 大型语言模型呢叫做 Gauss 哈，已经在他们自己的手机平板在使用。华为呢，他用自己家的叫做盘古啊，还有呢OPPO 也使用自己研发的一些东西哈，都是在去用。那么到底呢谁是去霸主呢？目前来讲，或许是三星占据呢手机的龙头，但是呢仍然是百花齐放。所以苹果未来到底是和 Google 的 AI 模型去合作呢，还是跟OpenAI 去进行合作呢？这是市场上关注的又一大非常大的看点。那么这个手机啊，到这个 AI 手机到底能干啥呢？能干的东西太多了你比如哈，大家都知道，你以后咱们到日本，咱要订一个酒店，你不会说日文，你怎么办呀？你就说中文好了，然后呢，那边就给你自动升，你这边说，那边就给你翻译成日语的语音啊，直接就给你翻译过去了。所以你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利器，对不对？还有呢，他会用 AI 的这个，比如你看一幅图画或者一个 video， 哎，你说这个人他身上这个手机或者他身上个包包，这什么东西？你拿这个 AI 去解读，他只要一看这个图片，他马上就告诉你这个他身上哪一个部件、哪一个包包或者是哪一个画，它是多少钱，在哪儿产的，全部都会出来啊！这是两个功能。还有呢，其他的就是一些生成式的功能，都是 amazing。你自己拍摄的时候 ，AI 会让你的影片拍摄的更好，帮你调角度啊，甚至提醒你这个给你更加的这种怎么讲，就是 专业化哈，那包括呢它的影像生成，所以 AI 的个人电脑和这个手机将是下一代我们个人电子产品消费端的一个又是一个时代啊，我可以预见这样是一个时代。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老了，我无所谓了，用不用？除非你不用，你再老了，现在老人也都愿意使苹果手机，对吧？我相信呢 AI 一定会用，只要你使过的人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厉害，方便极了，而且呢它会扩展我们的视野。我现在自己也偷懒，你先读英文本来读的就费劲儿哈，就是累，但是呢现在你有 AI 的话，你就迅速的博览群书，你就去看吧，你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就是方方面面的这样进入一个新的这种时代。可能我们对这种机器呢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强了，以后呢也不需要什么大师，你只要是有思维啊，你有自己的思维，你去问，然后问呢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回答。哎呀，你自己现在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太方便了，唯一的呢就是会不会把人给变成傻子啊，因为你几乎你有没有判断能力，你全部依靠 AI 的这种生成式的这种回答，你要没有一定的逻辑，没有一定的历史的知识，那它就是错的，它有可能跟你是错的，对不对？所以呢未来真的有可能是机器来主宰，现在都已经机器在主宰人了，未来呢 AI 啊，人工智能将主宰人类社会，将是成为一个趋势了。所以呢这是我自己看到的，我把这个呢给大家呢一起呢都说了一下，因为这也是今天市场上非常激动的一些消息，也是这些消息呢带动了今天市场的四大股指呢全部是走高的，连呢这种通胀的情绪，联储不会降息哈，这种压力呢都被这种热情呢给影响了吧，大家都不太在乎了哈。这是今天我看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况。今天呢还有一些消息我也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一个呢是美国住宅建筑商，他们的信心呢也回到了8个月的高点。为啥呢？因为二手房的数量仍然是有限的。3月份美国呢它的建筑商的信心是升到了51哈，本来呢经济学家预测呢大概应该是48，结果呢比预测多了3点哈，这是时隔呀8个月以来呢是信心一直在改善的。但是呢这个信心还是比疫情前的水平是比较低啊。当时对未来6个月的预期指标呢，未来6个月预期指标呢升到了62，也是半年以来的最高哈，等等。挺有意思的，他们说如果哈美联储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宣布降息的话，融资成本的下降将吸引许多潜在的买家进入市场。啊，这是看到的他们的数据。3月份他们向客户呢提供优惠的建筑商的占比呢现在达到60%。从去年9月呢他们一直有优惠的呢是占58%到62%之间的这种徘徊。啊，然后呢明天政府将公布2月份新屋开工和建筑许可证的数据，届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建筑的房屋的这个情况。好了，那我还剩一点时间哈，我就这个专题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华尔街的一位记者，他尝试呢市场中最热门的交易方式，获得了2000%的回报哈。这以下呢就是这位记者的故事啊，非常有意思，我给大家来讲说一说，你就知道现在这个股市为什么会这么动荡，他们为什么会做那种零期权哈，就是一天24小时之内的这样一个交易。文章当中这个故事他说呀，华尔街上出现了一种热门的交易方式，前所未有的模糊了投资和赌博之间的界限。这种涉及到的一种合约被称作短期期权，对个股到指数的各种交易呢都有，持续的时间呢只有几天，甚至呢只有几个小时。他们的吸引力和风险呢部分在于这些合约呀就像轮盘赌桌上下注，或者呢像购买刮刮乐彩票一样，可能会有巨大的几乎瞬间的收益，当然也可能会亏掉你所有投入的资金。这些期权呢吸引了大量的新手投资者，然后呢很多人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吹嘘他们自己惊人的收益，或者呢就抱怨他们在洗澡的时间就亏掉了数千美元。他说，我呢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我想知道这种炒作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呢，我说服了我的编辑，让我参与其中。这是我作为一名记者从没有做过的事情。于是呢，编辑给了我五天的时间，给了我$500去 Robinhood 上面交易这些合约。协约的一部分呢，就是任何的利润都将捐赠给慈善机构。然后呢，当然了，如果赔了，把这$500赔光了怎么办？华尔街日报也不要求这个记者偿还任何亏损，而且呢，我自己预计我肯定会亏啊。这个记者说，部分原因呢，就是他说我平时我更倾向于买入并持有投资，因为呢，我也知道我当记者我更知道了，我们个人的这种胜算呢，你怎么忙一般和专业人士比呢？我们胜算的比例是要小的嘛。可是呢，我还是没有想到我会如此轻松的就被卷入了这场投机的投资当中。或许呢，我如此使劲的要求我自己达成一个巨大的交易，然后最重要的是，他说我没有想到哈，我真的我也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幻觉当中，我认为我真的有交易才能，而不是呢运气。于是呢，他就讲，他说我带着我老板给我的$500，他叫班杰里这个记者名哈，他呢就开始了。他说我前两天的交易立即就失败了，我买了一家叫做 ZIM 哈的一个小型航运公司的期权，它的股价呢最近飙升，还有一笔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的QQQ 哈，那个 Triple Q 的信托基金的期权，他做了两笔哈。期权的交易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你可以购买与股票或交易所交易基金相关的合约，这些合约可以让你在特定日期以特定价格购买或者出售100股，认购期权提供购买股票的权利，而认嘎期权呢则提供出售的权利。合约可以行使呢，你在二级市场还可以转卖，通常情况之下呢，那个时候合约就失去了的价值了。好了，那这个班杰里呢，就在他的这个 case 当中，他做了一个不太成功的赌注，他呢就赌注这个 ZIM 的热潮将涨势呢将持续下去，于是他花了$10买了一个认购的期权，涨嘛，他买了一个看涨。数学看起来很简单，在最坏的情况之下，我也就不过损失我$10嘛，对不对？但如果我要对的话呢，我这$10是不是可以变到$50呢？$100呢？或者更多呢？结果呢，毫不出意料之外哈，那他就输了，合约呢是立即开始走下坡路，然后呢，他对纳斯达克刚才说的那个 QQQ 哈，赌注呢也是蠢蠢欲动，但是呢，最终是一无所获。这个班杰里记者呢，他说我非常惊讶在 Robinhood 上面的交易如此的简单和快速，以及我迅速而轻松就亏损了的这个事实。接下来他我输了呀，然后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我大部分时间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做其他的事情。他本来我打算要给另外一篇文章做一些 research， 但是我根本没办法集中我的注意力，因为我总是想偷偷的看一眼在我浏览器上的 Robinhood 的这个标签，来查看我的持仓的情况。他说呀，也许是我平时过的都是很节俭的这种生活哈，虽然这个微不足道的交易的损失，但是也让我烦恼不已。所以呢，我现在想一想，那些新手们在社交媒体上吹嘘他们的胜利，加上火箭船的各种那种表情符号，我一看到他们那种表现，让我的失败就感觉到更加的痛苦。他说我就在想，如果他们能做到，我也可以。我知道我需要做更大的赌注，于是呢，我转向了市场最危险的交易之一 ，Pro Shares Ultra Pro Short QQQ， 这是一个3倍杠杆的 ETF 指数，就是呢，赌纳斯达克下跌，那你要它真跌了，你就能获利了。我呀和我的同事呢都广泛的写过哈这些基金所带来的风险，结果呢，现在我直接跳进去了，为啥？他前面的$10。输了嘛哈，他就想翻本儿，然后他就要找更大的赌博，然后呢，他这个大胆的赌博，赌纳斯达克 QQQ 会输，是3倍的杠杆的时候，哇，他呢在头两天的时候涨了大约70%，这还不错。然后呢，他又听说过100%、300%，甚至1000%的回报在哪里呢？于是呢，他就回头他就在分析哈，他说。你看那个线上体育博彩和美国现在赌这个 Robinhood 上这个期货呀，这个风靡呢形成了一种巧合。 当时呢，在 pandemic 大流行的期间，美国人都涌向了那种DraftKings 还有 FanDuel 那种博彩的彩票。顾客呢发现在这些平台上太容易上瘾了，所以呢他说当时我的同事呢塞尔就在上个月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这个报道，就告诉呢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哈，尽管他非常熟悉人类的冲动和上瘾的这种机能，结果呢他自己呢失去了六位数的钱哈，还在这个失去了六位数的钱，以及呢失去了在 DraftKings 的 VIP 的这个待遇之后呢，他还是离不开这个赌场的这种游戏。所以呢班杰里呢 他自己哈，本来赌两次那个十美元的输了，然后呢那个赌纳斯达克跌的也输了哈，所以然后呢他就开始回过头来呢他去进行市场上最危险的交易短期期权。这个记者呢就在说哈，他说我们呢就是 Robinhood 和其他的经纪公司都收到了类似的投资者的这种投诉，说你们正在赌博化啊，把这个投资呢变得更加的赌博化了。结果呢记者说我也被卷入到这场游戏当中。他说当我的账户余额跌破500美元的时候呢，我的心情也变得非常的沉重。然后呢短暂的收益给了我希望，让我呢继续交易，我就幻想着一个更爆炸性的回报呢就在眼前。然后呢 Robinhood 呢有大量的移动的警报提醒我的持仓和观察名单上哈哪些你可以做，鼓励我寻找另一笔交易。然后呢那个 Robinhood 的首席经纪人呢说在 Robinhood 的期权交易当中没有保护措施，他仅向注册的用户提供当日到期的合约，交易者呢可以选择退出警报哈，就那个提示哈，那么但是呢这些警报只是让你们了解情况哈，就是 Robinhood 对他们自己的这种解释，他也不同意呢说他们自己把这个投资已经赌博化了。他说呢期权一直是交易者对冲投资组合，然后呢投机或者是产生收入的工具，改变交易放置的时间跨度并不意味着它是赌博啊，就是说你是几个月的和你24小时的几个小时的都是一样的时间长短。他说呢就你在某一周购买和股票相关的短期的期权和对冲其季报周围的头寸，和你知道呢飓风即将来临的那一周购买家庭保险有什么区别哈，这是他对自己的这种辩护。然后呢这个班杰里呢他就不断的再去加码，他呢又做了 iShares 20 plus years 的 Treasury Bond ETF 的看涨期权，参与了国债市场的短暂的反弹，这个头寸在两天内增长了2倍以上。然后呢他就开始幻想有没有300%的回报啊，变成更大的这种数额呀等等。然后呢他就发现哈，他说我真的就陷入了一种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称之的一种技能的错觉，把这种我挣了两倍以上的回报呢表现于我投资的智慧而不是纯粹的运气。到了他是周一进去的嘛，到周四的时候他的投资组合已经损失了大约1/4的价值。我买下他们的时候呢觉得便宜，但是现在呢却成了一大堆的损失。但是呢我没有放弃哈，他说我整个星期我都相当的保守，警惕着不要太快把这500块钱输光了。最后只剩下24小时的时候，他说我得赌一把了。他买了一张昂贵的彩票，是一个和 Meta Platform 股价上涨到440美元有关的认证的期权，大约比他们当天最终的收盘价高出了11%。那么这个合约呢24小时之内到期，于是呢他就做了最后这一天，他因为 Meta 的财报也即将发布，他说我对扎克伯格能交出一个漂亮的财报寄予了厚望，于是呢他冲进去了。下午3点的时候，手机和电子邮件的提醒涌入了我的信箱， Meta 的业绩超出了预期，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脑屏幕，股票在盘后交易中飙升了15%。你要知道，这对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来说，这简直这个幅度是令人头晕眩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他说我的头感到之晕呢，就好像我早上喝多了太多的咖啡一样，第二天早晨我兑现了。简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我赌的这个回报甚至比我想象的还大。我以101美元买入的一笔合约卖出了2210美元，我迅速的卖出，于是我锁定了2880%的利润。在不到60秒的时间，我的剩余账户的余额已经增长了5倍以上，达到了2410.61。 他说，事实上我并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是这样，我在那个星期进行的15笔交易当中，10笔是亏损的，我为越来越渴望弄清楚为什么我不能在成千上万人玩的游戏当中得分，或者有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尝试。当我在这一笔交易当中走运的时候，我明白了。然后呢，他说我在上西区的一家酒吧和两个朋友分享了我的大奖，我说我希望能够继续交易。好了，我这真实的呢把华尔街日报的这位女记者哈，她的这个经历呢跟大家去分享了。这是一个尝试，你会去吗？